美国国会参议院外委会批准了川普总统的驻华大使提名人布兰斯塔德，这项任命还需要参议院全体议员审议通过。
白宫第二次推迟讨论美国是否退出巴黎气候变化条约，这项条约是奥巴马政府时期所倡导和批准的。
美国国会两党代表团在印度会见了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希望引起世人关注西藏的人权状况。中国时间5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头条啊，平章，在今天刚刚结束的韩国总统大选当中啊，一个崭新的一个名字叫做文在寅，击败了其他的候选人，当选了韩国总统。那么美国的白宫呢，套用一个现在流行的说法，在第一时间就发表声明表示祝贺。
白宫的声明说，我们向当选总统文在寅表示祝贺，并和韩国人民一道庆祝他们和平民主的权力交接。我们期待与当选总统文在寅在加强美韩同盟和深化两国友谊和伙伴关系方面继续合作。针对韩国的新局势，美国威尔斯利学院的教授凯瑟琳文表示，文在寅的当选是对韩国自由派的肯定，而他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群体，更重要的是如何掌控朝鲜半岛的局势，如何处理与美国、中国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朝鲜核试验不断升级的问题，是他面对的挑战。美国威尔斯利学院教授凯瑟琳文说，虽然文在寅与美国保守派的立场有一定的差距，但当下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非常重要。他用2003年韩国总统卢武铉与小布什总统的关系做比喻，当时卢武铉将人民和政府团结起来，让韩国成为了伊拉克战争的第二大援助部队，数量仅次于英国。新总统必须要代表全韩国的利益，而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是首要的。文教授说，对于美韩联合制止朝鲜核项目的目标来说，文在寅的当选是有益的。
Well, I think the Moon election will actually be useful because finally South Korea has a leader. South Korea has been rudderless.
我认为文在寅的当选会是好的，因为韩国终于又有了领导人。由于前总统的政治腐败丑闻，韩国刚刚经历了8-9个月的没有领导的创伤和动荡。我认为美国应该更加重视韩国。事实上，最近在朝鲜半岛及周围的军事状态升级是在韩国没有权力参与的情况下发生的。我认为文在寅总统会填补这个空缺。对于美国，对于川普先生，他应该会发现文在寅总统不仅坚决维护韩国利益，也是一个务实的领导人。
He will probably find in President Moon a strong voice for South Korea's interests, but also a practical leader. He is not supportive of.
他对于美国在韩国部署的高科技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并不支持，但是同时，文在寅也会非常小心，不会完全打乱局面。我认为他会试图获得韩国公众的支持，这也会让他在美国面前更有实力。
I think will be to try to gain public support in South Korea behind him, which will then make him stronger vis-à-vis the United States.
虽然无法逆转萨德系统的部署，文教授认为文在寅的执政会减缓部署的进程，同时努力让中国与美国在对话及合作方面更加清晰，将中国的利益囊括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在朝鲜方面，他们可能会看到文在寅政府对其不如以前强硬。文在寅现在可以做的是小范围的缓解与朝鲜的关系，比如开放南北之间的民间交流。关于朝鲜半岛情势的演变，请持续的锁定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二批准了川普总统提名的美国驻华大使人选，接下来这项任命将提交参议院的全院的议员来审议。布兰斯塔德在上周的听证会上表示，要在人权和贸易等棘手的问题上与中国交涉。他还表示，要利用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几十年的关系，推动两国的关系，维护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利益。70岁的布兰斯塔德从1983年到1999年担任爱奥华州的州长，2010年再度当选。他在州政府服务了22年，是美国州长中任期最长的。
今天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三位大使的提名案，其中包括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随后外交委员会对副国务卿的提名人约翰·萨利文举行了听证。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卡拉，请他来具体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卡拉。
好的，平章，今天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是度过了一个非常忙碌的上午啊。首先呢，是通过了三位美国驻外大使的提名，那么其中呢就包括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的这一项提名。那除此之外呢，另外两位驻外大使呢是美国驻塞内加尔和美国驻刚果的大使。那么今天布兰斯塔德驻华大使的提名呢是在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获得了全票的一致通过。那显然参议员们呢对于布兰斯塔德在上一周听证会上的表现呢还是非常的满意的，就比如今天这个民主党籍的来自马里兰州的参议员卡登，他就对布兰斯塔德驻华大使的提名呢表示了强烈的支持。他认为在现在呢，布兰斯塔德是可以完全胜任驻华大使这样的角色的。我们先来听一听卡登在今天的会议上是怎么说的。
布兰斯塔德州长被提名为驻华大使，这项任命至关重要。我认为他在听证会上与委员会合作良好，完全胜任这一职务。我强烈支持这项提名。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他担任州长有23年之久，他知道怎样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们也期待他就任大使。
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外委会的委员们的意见也是相当的一致，所以今天这个会议的气氛呢也是相当的轻松的。那布兰斯塔德他担任驻华大使呢是有他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那他的优势呢，首先就是川普总统也说过了，他对于对外贸易是非常有经验的，并且呢担任驻华大使，他与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有一段长时间的友谊。中国的外交部呢也是将布兰斯塔德是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但是在他这个获得提名之前，担任爱荷华州长期间呢，他对于中国的人权问题、操纵汇率的问题，以及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呢，都没有做过过多的这个公开的评论，这也是招致了一些这个质疑的声音。但是我们看到他在上周的这个听证会上，在回答议员的提问的时候呢，就像你刚才在这个新闻中提到的哈，他也是表示会在这个朝鲜问题以及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并不会因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友谊而有产生任何的这个压力。那么之前呢，我也和这个布兰斯塔德有过一次面对面的这样一个接触，那么当时呢我也问到他对于担任驻华大使的一个展望。那么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布兰斯塔德他是怎么说的。
The ambassador is an opportunity for me to go to China.Where people know,
作为驻华大使到中国，人们认识我，也把我当成是中国的朋友，这是我的优势。我的挑战是要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我们需要寻找共同合作的方式。
在您担任大使期间，您最优先考虑的事情是什么呢？
Well, priority for me is to grow the economy.
我的首要考量是推动经济发展，为爱荷华带来更多的就业、更多的出口机会。同时也帮助中国繁荣发展。
是布兰斯塔德也表示呢，自己是非常期待出任中国的这个美国的驻华大使的。那么今天他的提名获得这个外委会的一致通过，也是有一定的标志性的意义。这也就意味着呢，他在参议院全体投票的时候获得通过的几率也是非常的大的。那么参议院全体投票现在这个日期呢还没有确定，但是这个结果呢应该是没有太多的悬念。那今天随后呢，这个外委会还进行了一项听证会啊，就是对于这个副国务卿的提名人约翰·萨利文的这个听证会。那这个听证会呢总共进行了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那参议员对于这项提名呢也是似乎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那么萨利文呢他自己也是上来在这个陈词中呢，他就表示了对美国的外交官的一个尊敬，他的叔叔曾经就是美国的外交官，并且是曾经担任美国驻伊朗的大使。那么这次他副国务卿的提名如果获得通过的话，他将会成为仅次于蒂勒森在国务院的这个第二号的人物了。那今天在听证会上呢，这个萨利文也是被问到了多方面的问题，那除了外交和人权方面的问题以外呢，还有参议员问到了他关于这个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的问题啊。那这个萨利文也是表示呢，说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这个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并且他认为呢美国应该尽自己的所能做出有力的回应。我们来听一听萨利文是怎么说的。
I believe we have to be robust.
我认为，对于这种干涉民主制度的行为，我们必须进行有力的回应。当我们谈到基本人权时，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代议民主制度上的基础上的，不能接受干涉我们政治议程的行为，这是对我们生活方式的严重威胁。我们需要尽一切所能，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是，那塞利文呢？他现在是供职一家律师事务所，来提供国家安全还有外交政策方面的咨询的服务。那此前呢，他在小布什政府期间是担任过商务部的副部长，并且呢是分别在司法部和国防部来任职。那么这一次，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提名获得通过的话呢，他将会成为国务院的第二号人物，并且他还会兼任来主管国务院的行政管理的工作。但是他身兼两职，还是会只拿一份工作的薪水。以上呢就是今天记者掌握到的情况，平长。
谢谢卡拉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白宫星期二再度推迟了召开有关美国是否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的重要会议。这个协定是前总统奥巴马推动的。美国总统川普在总统竞选期间誓言将退出这个有196个国家签署的气候协定。川普就职以来对此出现了动摇。这份协定的目的是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制约全球气候变暖。美国在协定中保证未来几十年要降低污染排放，那川普可能会在月底前做出决定。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的污染国，仅次于中国。美国退出会让巴黎气候协定的影响力受到严重的限制。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是巴黎协定的主要的推手。白宫没有宣布下一次气候变化会议的日期，川普政府内部对这个议题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今天的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白宫发言人斯派瑟就前代理司法部长耶茨昨天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的证词，以及美国直接武装叙利亚库尔德部队的问题做出了回应。下面我们连线记者鲍荣，请他来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鲍荣。
主持人您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在白宫门前。今天在白宫新闻记者发布会上面呢，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是就几个重要的问题做出了回应。那么呢，首先我们是要关注这个，就是据说这个今天下午早些时候呢，这个美国国防部是已经，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是向媒体表示呢，在昨天的时候，川普总统已经同意了一项计划，就是美国将直接武装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部队。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他们也表示说，这个项计划呢是美军收复拉卡的计划之一。拉卡我们知道是伊斯兰国组织，他们声称的这个为首都的这个叙利亚城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土耳其方面势必会对这一个决定做出很大的反应，因为呢土耳其方面是认为这个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部队呢是其实是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的一个延伸组织，而美国政府和土耳其政府呢其实都将库尔德工人党是定义为恐怖组织的。那么目前呢详细的这个美国将如何武装库尔德人的部队呢？这个计划媒体还没有掌握到。不过他们预计呢，将包括一些美军将向这个库尔德人部队像提供一些这个突破的装备，比如说像推土机等等，还有一些传统的步兵的器械，比如说是什么炸药啊、子弹呐、这个之类的器械，以及收音机这样的通讯设备。那么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呢，也是指出他们已经也意识到了土耳其方面可能会有的担忧，但是他们希望向土耳其政府和人民是重申他们美国将致力于保护防止进一步的安全威胁的升级，以及保护这个北约盟友的这样一个决心不过呢，这个当然在记者会上面呢，这个许多的媒体呢也是向斯派塞提出了这么一个疑问。那么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我觉得他的工作重点并没有变，他会尽其所能保护这个国家和人民，并且应对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威胁。
是的，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昨天前代理司法部长耶茨呢是已经在参议院这个司法委员会作证。那么他的证词上面是已经明确提到他是在1月26日是就这个福林事件向这个白宫的法律顾问们提出了他的相关的这个担忧。那么现在媒体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白宫是等了18天之后才解雇了福林？那么对此呢，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斯派塞也对此做出了相关的解释，我们来听一下。
Well, I think first of all, let's look at the timeline.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时间线。耶茨1月26日来白宫同法律顾问面谈此事，他向法律顾问办公室提及了相关材料。7天之后，法律顾问办公室才获得了相关文件的权限。之后，他们按程序办事，审查材料和情况。在耶茨提醒他们之后，他们立即通知了总统。最后，总统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在时间线方面，这个程序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巴黎气候协议的相关内容。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本来川普总统呢是预计将在今天是同他的内阁以及顾问团体会面，并且来做出最后的决定，是否要退出，像他之前所说的要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不过呢，今天白宫发表了声明，是说川普总统将这个决定暂时的延缓了。今天呢，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斯派塞做出了进一步的这个对大家做出了进一步的澄清。他说，川普总统这样做呢，延缓这个决定的做出呢，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和他的这个经济啊以及这个环境的小组成员进行进一步的商讨，看怎样做呢才能将美国的利益最大化。他呢在另外一方面，在时间方面呢，他是指出川普总统不会做出相关的决定，直到他从这个七国集团的峰会上面返回。那么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呢是将在5月底在意大利举行。主持人。
好，谢谢鲍荣，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在华盛顿白宫前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的一个两党代表团周二在印度会见了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希望引起世人关注西藏的人权状况。以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为首的美国国会代表团周二在访问印度期间，前往流亡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拜访了81岁的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在他的住所迎接了佩洛西等8名议员。达赖喇嘛谈起他1959年逃离家乡的经历。除了拜访达赖喇嘛之外，美国国会代表团还参观了当地的学校。那么除了印度，佩洛西率领的国会代表团一行还将访问尼泊尔、德国和比利时。代表团的成员包括共和党籍的议员吉姆·森森·布伦纳、民主党籍的议员赵美心、吉姆·麦克高文、艾略特·恩格尔、贝蒂·麦卡伦姆、乔伊斯·比蒂和普拉米亚·杰亚帕尔。
川普总统执政以来，在各种议题上仍然面临挑战，而民主党人在2016年的选举失利之后呢，也必须努力地适应扮演反对党这个新的角色。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
美国总统川普和共和党人提前宣布成功替换奥巴马总统著名的医保法案，在白宫庆祝。这项提案在参议院的命运未卜，但是该提案能在众议院通过，对于这位接手白宫以来屡屡受挫的新总统而言，是个胜利的时刻。
来自一个不同的世界，而且当上政治人物才这么短短的时间，我表现得如何？我做得还可以吗？我是总统。Hey， 我是总统，你能相信吗？是吧？
但是川普经历了极具挑战的学习过程，他兑现了选举时的承诺，任命一位保守人士为最高法院法官，但是他在税务改革、政府支出和医疗保险方面持续面对着各种阻挠。
11月8日，多么有趣的日子，是不是一个超棒的夜晚？
即便川普仍然吹嘘着他让人吃惊的胜利，身为总统，他让草根团体、反对者和国会的民主党人火力全开。民主党人说，川普的提案会导致数百万民众失去医疗保险。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警告说，共和党人可能会在明年的七中选举中付出政治代价。
你们有些人说我们会在参议院修复它，但是这个法案的每个条文都已经刻在你们的额头上了，这会让你们在黑暗中发光。
分析家约翰·胡达克说，川普就任誓言颠覆政治体系，但是把这个承诺化为总统的行动是困难的。
Getting elected and governing are two very different things。
选上和治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所以美国历史上最没有经验的总统就职了，处在没有联邦公共管理、联邦政策制定和联邦立法经验的人当中，这给川普先生创造了一个完美的风暴。
在去年总统竞选活动时，川普常常吹嘘自己达成交易的能力。威廉·加尔斯顿说，现在就是试验川普是否真正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了。
在最新的分析中，我认为川普要想成为赢家的渴望，可能实际上会超越他所有其他的本能。
身为商人，川普习惯呼风唤雨，但是现在即便总统大权在握，唐纳德·川普正在发觉政治有多么的困难。即便他是一位六个月前赢得大选，震惊了全美与世界，打乱了政治体系的人。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接连两天，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话题是重新回到了美国国会。美国国家安全局长罗基斯上将今天出席了参议院的听证会，讨论美国的网络安全的策略以及如何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网络袭击。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一华，来带我们掌握有关的详情。一华。
好的，平章，国会这两天呢，可以说是再次聚焦到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受到俄罗斯干预的有关话题上。那么今天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的是美国国家安全局长海军上将罗杰斯。今天听证会的主题呢，主要还是集中讨论在这个美国的网络司令部对于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受到俄罗斯干预的程度，以及这个所掌握到的情况，以及谈到说这个未来如何防范或者因应美国有可能面临的网络安全的威胁。那么罗杰斯上将在今天的听证会上一开始便谈到说，美国在网络空间所面临到的威胁可以说是越来越多样、巨大而且这个复杂。那么这个尤其呢，诸多的这个挑战当中呢，来自俄罗斯的这个挑战和威胁可以说是最严重的。那么今天议员们对于这个俄罗斯呢，不只是干预美国的选举，同样也这个干预了这个欧洲各国的一些民主政治选举呢，也表示忧心忡忡。那么罗杰斯上将在今天的听证会上也表示，目前他所掌握到的迹象还有这个情况显示出来，俄罗斯在于网络攻击方面的活动并没有任何减缓的趋势。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Any slackening, reduction in...
你有发现俄罗斯或中国在发动网络袭击和影响选举的行动上有减少的趋势吗？
没有。
你觉得俄罗斯的行动有减缓吗？
没有。
国防科学理事会告诉我们，最快在未来10年之内，美国最强的敌人将有足够的网络攻击能力，可能远远超越美国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能力。您同意这样的评估吗？
大致上，我同意这份报告对采取攻势而非防守的评估。这就是为什么阻遏的概念如此重要。我们必须了解如何改变敌人的行为。
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套有策略的政策，对吗？
是的。
Yes, sir.
我们现在有吗？
没有，但新团队正在努力制定。我们必须了解到这点。
是的，罗杰斯上将在今天听证会上也谈到说，这个有关网络威胁呢，它所制造出来的这个威胁的这个程度呢，和以往在军事上面所受到的威胁有相当显著的不同。那么说这也是一个在国防军事上面的一个灰色地带，那么所制造出来的威胁可以说是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一个灰色地带。那么这个罗杰斯上将也谈到说，目前呢，美国政府所需要制定出来的策略呢，和以往典型的这种军事战略相当的不同。那么对此呢，麦凯恩参议员，同时也是这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麦凯恩参议员对此则表示相当的不满，因为呢，这个曾经呢，川普总统呢在上台之前，今年的1月6号曾经许下承诺说要在上任3个月内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网络的这个防战略的系统。不过呢，至今呢已经上任超过100多天，还是没有任何的战略这个策完整的。这个网络策略这个产生出来，因此呢，这个麦肯参议员对此也是表示相当的不满。品章，
一华，虽然现在还没有清晰的策略，但是很明显，美国政府是已经将重点放在了如何防止未来可能的网络袭击上啊。那么罗基斯上将今天是否谈到了在网络袭击中最糟糕的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是什么？
是的，有关的这个问题呢，今天许多的参议员对此也向这个罗杰斯上将提出了同样的疑问，认为说最糟糕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包括哪些这个情形。那么罗杰斯上将在今天的听证会上是表示说，最糟糕的情况呢，包括了有三种，其中呢包括对于美国的基础建设呢受到大规模的破坏，以及系统呢这个遭到入侵，并且这个资料呢遭到这个大规模的窃取，最重要的还有包括就是非国家的这个组织呢受到了这个将网络安全的这种领域呢发动了袭击，视为一种他们最有力的新的武器。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这个罗杰斯上将在今天听证会上怎么回答。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in my mind has a couple dimensions to it。
在我心中，最糟糕的情况有几种可能。首先是针对关键基础设施所进行的大规模破坏，这也包括了太空领域的设施。其次，则是有关我们系统资料的大规模删除、破坏甚至更改。大部分的网络资料活动都是渗透窃取。那如果入侵者改变我们的资料呢？那对我们来说将是非常不同的挑战。第三，最糟糕的情况则是那些非国家组织将网络袭击视为一种最有力的武器，利用网络攻击的形式改变目前的现状，那将是最糟糕的结果。
What happens when non-state actors decide that cyber now?
是的，这个罗杰斯上将呢在今天听证会上也谈到了2016年俄罗斯针对美国的选举发动的这个网络袭击呢的主要的目的呢，他认为有三项。那么其中呢第一项包括要破坏的美国的民主制度，凸显出美国的民主制度还有美国的政治人物并不是像表面上所呈现出来的这么团结还有这个完美。那么这个对于美国的民主来说呢，他认为是一大的威胁。那么第二呢，这个俄罗斯这个发动网络袭击的目的呢，另外就是希望能够阻止克林顿，前国务卿克林顿当选。那么目前呢，他所掌握到的消息呢，也让他相信说，这个即使俄罗斯相信的希望呢，即使这个克林顿当选了，在这个借由网络攻击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大大的使克林顿的政治信用度呢受到这个很大的挫折。那么第三呢，则是这个俄罗斯希望借由这个帮助川普当选来相信了这个未来呢，这个川普在当选之后有可能可以帮助俄罗斯，或者是至少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呢是相一致的。那么因此呢，他认为说种种的迹象显示，他们认为呢以上的这个三个目的呢可以说是俄罗斯针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所发动袭击的这个主要的目标。以上就是我们在今天在听证会现场所掌握到的情况。品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马克龙虽然当选法国总统，但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的马克龙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他是否能够赢得议会支持，兑现竞选承诺。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外交委员会周二批准川普总统提名的美国驻华大使的人选。白宫周二再次推迟了旨在商讨美国是否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关键会议。美国国会的一个两党代表团周二在印度会见了藏传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希望引起世人关注西藏的人权状况。
美国农业研究人员金学成星期六在朝鲜被逮捕，当局怀疑他从事敌对行为。他的妻子金美玉呼吁各方提供帮助，尽快解决问题。金美玉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说，她丈夫是在准备回到他们位于中国丹东的家时被逮捕的。她说，
我去丹东火车站接他，我等到所有人都下了火车，但是他却不见人影。
朝鲜的官方媒体朝中社星期天的时候报道说，有关机构正对金学成的罪行进行调查，但是没有提供金学成被拘押的细节。曾经在平壤科技大学工作的金学成是近期来朝鲜扣留的第四名美国公民。
法国中间派马克龙在总统大选中获胜，意味着欧盟的这个重要的成员国暂时躲过了民族主义政治。但是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的马克龙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他是否能够赢得议会的支持来兑现竞选承诺。我们来看美国之音欧洲事务记者雷露斯发来的报道。
伊曼纽尔·马克龙成为继拿破仑以来法国最年轻的领导人，他承诺为所有人创造繁荣，因而赢得大选。他现在必须要团结国家，弥合全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深深裂痕。
que nous défendions partout l'esprit des Lumières menacé dans tant d'endroits。
欧洲和世界希望我们维护在许多地方受到威胁的开明精神，他们希望我们维护所有地方的自由，保护受压迫的人们。
Ils attendent que nous portions une nouvelle espérance。
他们希望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希望，新的人文主义，让世界更加安全，让自由得到保证，让世界继续增长，更加公正，更加生态。他们期望我们做我们自己。
但是压力也随之而来，数百人聚集在共和国广场，要求马克龙兑现不让一个人落下的承诺。这个群体为寻求庇护的非洲人的权利而游行。
他们明显很开心，国民阵线输掉了大选，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提醒马克龙先生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一个标语排写道：“欢迎马克龙，你在我们手上。”投票中有400万空白选票，抗议者提醒马克龙，他的日子不会那么好过。
我们希望能在议会中占到大多数席位，阻止他做他想做的事。
马克龙希望进行轻工商业的改革，放松劳动市场监管，推行自由化的移民政策，并创造更多就业。
伊万纽尔·马克龙的胜选是坚实的，他多得了1/3的票，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弃权，这就是投了空白票，人数远超过以往，所以局势对马克龙来说是充满风险。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获得一个之前的已经成立的政党的支持。
德国领导人发来了贺电，也伸出了援手。
我们愿意帮助法国降低失业率，增加年轻人的就业率。我们双方将就这个问题进行磋商。
将于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将决定马克龙是能够获得议会支持，还是要单枪匹马的去兑现承诺。美国之音雷露斯巴黎报道。
台湾没有收到本届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函。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致信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普莱斯，表达关切。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许湘云在新闻中心为我们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与外委会民主党首席议员恩格尔这个月五号联名致信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普莱斯，呼吁无论台湾最后是否获邀参加世界卫生大会，都应该在日内瓦与台湾代表团会面。罗伊斯和恩格尔在信中说，台湾人民的健康与安全不应该被政治绑架。议员在信中指出，台湾是协助世界卫生和提供财务与技术支援的典范，将台湾置于黑暗中，无助于国际社会处理健康事务。议员还表示，卫生部长普莱斯若能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台湾，会对台湾在世界卫生方面所做的努力释放出强烈的支持信号。台湾过去八年来用中华台北的名称，以观察员身份连续获邀出席世卫大会。第七十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本月22日至31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网络报名时间5月8号截止。今年台湾确定没有收到邀请函，台湾政府对此表达了高度遗憾和不满。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许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国会的参议员罗布·波特曼5月9日宣布，他和其他五名共和党籍的参众议员联名致信中国总理李克强，敦促中国向美国牛肉开放市场。这封日期为5月4日的联名信说，中国农业部在去年9月宣布取消对美国牛肉的禁令，但技术问题仍未解决。而李克强总理上个月在接见美国国会代表团时表示，参议院仍然没有批准美国农业部长的人选是解决问题的障碍之一。这封信说，参议院已经批准了婆杜出任农业部长，因此议员们促请李克强总理把达成美国牛肉准入协议当作工作重点，并指示中国政府所有机构都这样做。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正在和畅销小说家詹姆斯·帕特森合作撰写小说《总统失踪了》，预计该书明年6月出版，由两家竞争的出版社联手发行。克林顿星期一通过这两家出版社共同发表的声明说，撰写一本有关在任总统的小说非常有趣。帕特森也发布声明说，和克林顿前总统一道工作成了他事业中的亮点，并说克林顿的想法能让读者亲身体验作为总统的感受。总统失踪了这本书将成为克林顿出版的第一本小说。
2015年发生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工作人员被失踪的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被视为中国大陆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严重破坏。林荣基是铜锣湾书店的创办人和店长，他日前到美国国会作证。星期二他在纽约跟海外的民运人士聚会，我们现在就连线驻纽约的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你好。
平常你好。
方斌，我们知道铜锣湾事件是显示出来中国大陆很可能在香港和其他地方进行了跨境执法啊。那么两年过去了，这一事件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林荣基这个被释放回到香港以后，公开了被国安人员绑架的经历，揭开了铜锣湾书店事件的真相，暴露了中国在香港和其他国家可能的这个跨境执法的问题。那么星期二，他到纽约的法拉盛跟海外中国的民运人士呢进行座谈，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很多对他的问题。那么林荣基选择公开事件真相，而不是保持沉默，使得中共必须面对承担破坏一国两制责任的巨大风险，使他必须有所顾忌。林荣基说，现在中国外交部已经不再谈论铜锣湾书店事件了，虽然北京呢仍然在干预香港事务，但是在具体的做法上也有所改变。他是这么说的，
这两点很清楚，前一个是他们派国安公安过来把那个李波绑架上去的，肖清华后来因为书店的事件给公开，他现在怕，有点怕，如果再派人过来把人绑架上过去的话，出很大问题的，所以他现在都不准做的，他是找香港的黑社会来办事，所以这两点是很清楚的，就是说现在他们不敢公开派人过来香港做这个事情。
那么中国政府冒着破坏一国两制的风险制造铜锣湾事件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林荣基对此有怎样的看法？
林荣基在今天的聚会当中呢，也是回答了这个与会者的提问。他说呢，他认为中共制造铜锣湾书店事件呢，既是针对着一些具体的中国大陆的政治禁书，他说呢，总共搜走了11本禁书，同时呢，也是为了取缔在海外的整个这个中国禁书的写作出版网络。他说呢，现在从这个作家到出版商都不敢再在香港出禁书了，他是这么说的。
第一个是出版商怕出问题，他很担心铜锣湾书店在他们身上再发生，所以就不敢做。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是他们也考量出版商还是要赚钱，如果你出一本书要赔本的话，他也考量不会出。这个问题不单单在香港，也是在台湾一样。
另外呢，林荣基还说，他在这个回到香港以后呢，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北京暴力执法令人恐惧，但是过去，也就是这个铜锣湾书店出版的这个巨流出版社的这个书，现在在香港呢还是有人在翻版。他认为呢，这说明了香港言论自由呢并没有完全被大陆控制。平章，
方边，我们知道林荣基是被绑架和关押了8个月啊，还曾经在媒体上公开的忏悔认罪。那么对于这段经历，他是怎么描述的呢？
他说他被单独囚禁了整整5个月，在这个期间呢，精神呢几乎是要崩溃，并且呢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他是这么说的：
没人跟你沟通的，你很想跟人家沟通的。
没人讲话吗？
没人讲话的，问他没人搭理的，
就
是很孤单的，也不知道你关多久，判什么刑，没有的，他还是会找人跟你说话，你可以单单独独在这里一生一世的，很可怕的。
林荣基表示，他是被以取保候审释放的。那么他回到香港公开事件之后，有一段时间呢，他说他的处境是很危险的，常常有3个人跟踪他，但他认为呢，公开事件之后，他的安全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之下，他到美国国会作证。那么佛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发言说呢，在林荣基回到香港以后，国会呢会非常小心地关注他的安全，如果因为他到美国国会作证受到敌意，他会这样呢会直接影响到国会跟中国政府的这个互动，因此林荣基认为他的安全应该不用太担心。不过他也说，他现在当然不敢去大陆，连澳门、泰国、东南亚一带他也不敢去。那么铜锣湾书店事件的涉及到的5个人当中，4个人已经在2016年回到了香港，只有这个巨流传播有限公司的股东桂明海至今仍然下落不明。平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投票决定取代前总统奥巴马引以为荣的医保法案。参议院共和党人面临着哪些风险或挑战？废除奥巴马医保将会对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产生何种影响？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 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投票决定取代前总统奥巴马引以为荣的医保法案。川普总统随后就表示，他相信国会参议院将追随众议院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此前共和党提出的取代方案为何备受争议？那么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取代版本之后，参议院的共和党人面临哪些风险或者是挑战？共和党废除奥巴马医保将会对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产生何种影响？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欢迎敏欣博士。你好，敏欣。
你好，林森。
我们都知道，实际上在这个参议院众议院这一次通过这一个版本之前啊，共和党曾经推出过一个取代就是废除和取代的这样的一个版本，但是在国会没有过关。那为什么当时那一个版本没有过关？那么这一次众议院推出的这个版本在你看来怎么样？
当时那个版本没有过关呢，因为它包含一些内容没有得到众议院的共和党的极右翼的支持，所以呢，极右翼大概有30多个人，他们都投反，都说要投反对票。那么，这上个星期投票之前呢，共和党特别是白宫和这些就极右翼参议员做了一个交易，就是说把以前那个方案呢，他们不喜欢的那一部分给改掉，所以现就是最近通过的那个方案呢，就比以前没有通过那个方案更右一点，那么这样呢，就是说得到右翼的支持。
那么你怎么看这一次，众议院通过的这个版本呢？这个版本怎么样？那么在参议院会面临怎么样的一个命运？
这个版本就是说，我刚才提到一点，就是它是比较那个右，就是跟那个以前那个方案比起来呢，它主要是三个很大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是保持了以前那个版本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方案，那就是呢，要取消政府出钱为低收入的人付医保费用。这一个就是取消呢，它将使大概2000万人会丧失医疗保险。那么第二个呢，它就是又那个提出就是说有慢性病的人，医疗保险公司可以对他们增加保费，这以前在奥巴马方案下是不允许的。那么这样呢，会使许多人他付不起保费，而被迫就是说没有医保，或是呢他要付更多的那开支。那么第三个呢，他就是那个让年龄更大的、年龄比较高的人，因为美国在65岁以上的人才可以享受公费医保，那么在60岁以下他没有。如果说是年纪比较大呢，这帮人将会面临很高的医疗保险费用，所以这是那个他这次通过方案的一些特点。那么在这些由于就是说这些特点呢，在参院里面他会遇到很大的难关，因为在参院里面共和党只有2席的多数，那么共和党至少有大概5-6个人出来对这一些就是新的对这些方案呢，他们都感到就是说他们都表示反对。
众议院通过了这一个取代的版本，就你刚才提到可能会在众议院受到强烈的反对。那么参议院的这些共和党人，那么在这一次就是来讨论这个他们参议院的版本的时候，会面临的什么样的挑战或者是风险？
最大挑战就是说，他如何使参议院的比较温和的共和党众要参议员来能够支持，就是一个妥协的方案。那么现在看来参议院他那个战略啊，是走右翼战略，就是最近参议院共和党的多数叫麦康纳，他那个宣布了一个起草小组的成员13个人，第一呢是没有一个是女性的，因为女性的参议员共和党参议员都比较那个温和，但是一个女性都没有。 第二呢，他就是十三个人里面都是极右翼的代表，所以现在看来，共和党参议院的那个战略就是我讲是叫破罐子破摔，他就硬走下去了。他就是希望呢能够在最后一刻通过总统的压力，通过那个参议院的其他的同事压力，使这些所谓的那个温和派能够投一个比代表右翼利益的这么一个方案。
刚才实际上我看到新闻上已经有这个，就刚才你提到的，民主党批评这个参议院的这一个审查的这样的一个委员会，这个 panel 就是没有一位女性，但是好像白宫现在说呢，要增加这个女性成员来加入这样的一个小组啊，或者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委员会。那么你刚才就是也提到了，就是可能共和党人会在参议院当中啊，在审议这个方案的时候会遇到的这些风险。那么实际上这些风险在众议院审议的时候，我想这些众议员们也是心知肚明的，心里也很清楚，虽然有这么多的风险或者是挑战，他们知道可能未来会遇到的，但是为什么还在这个众议院轻松，就是说还是比较顺利的通过了呢？
我想那个其实通过他是很勉强通过，他就是两票多数，就是其实差四票，实际就是说如果说有两个共和党的众议员投反对票，那么这个方案就通不过了。那么就是说在参议院在众议院他通过呢，我想主要还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来自白宫的压力，因为川普总统他当政100天没有一件就是说在国会通过一个大的法案，那么这次算是半个通过吧，可以作为他这个执政业绩，他对选民有一个交代。第二呢就是众议院的共和党，特别是共和党的那个众议院议长叫莱恩，他也有自己的一个打算，他认为在这个事情上他帮共和党他帮那个川普一忙，那么川普呢也就欠了他。那么因为莱恩他最想要做的呢还是一个所谓联邦的税务改革，如果说川普能够在联邦税务改革上听他的话，那么他也就不亏了。那么最后呢我想还是一个共和党他有这么一个危机感，就是说他执政，他因为美国参众两院加白宫都在一党控制，这种机会不多，他们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前100天呢显示出就是他们没法执政，那么这次呢他们能够通过一个法案呢表示他们是有执政能力，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参众院能够通过这么一个不受人欢迎的法案的主要原因。
那么现在就是在你看来，参议院的共和党人，那么在讨论这个法案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很多的这样的风险或者是挑战。那么他们所能做的，或者是采取的最好的是什么样的措施，能够减轻或者是说来规避这些风险？
规避，我想，最主要是牵涉到两点。第一个就是说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对慢性长期慢性病的患者是否要禁止保险公司对他们增加费用，因为这牵涉面很广很广，如果这一个能够通过，在参议院的方案能提出呢，他在众院会碰到问题，因为众院要获取呢30几位极右翼的众议院的支持，他就是以这个作为代价的。那么参院过了，因为他最终要两院同时投一个统一版本的个法案才能成为法案，那么他在众院会碰到问题。那么第二个关键就是说联邦政府出钱为各个州付低收入人的保费，那么众院那个法案呢把这个就是说这个体制给推翻了，那么参院当然有许多州的那个参议员他们州是享受这种福利的，他们不愿意接受，所以这是两个最大的难点。
你觉得民主党人会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啊，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做法，或者是能够让民主党在实际上从中获利，特别是在2018年的国会的中期选举当中？
对，民主党现在就是说利用这次共和党的所谓推翻奥巴马医疗改革的 这么一个举动呢？第一，要发动自己的基本群众，因为你中期选举最大的一个就是特点就是投票率比较低。如果你把自己的基本群众发动起来，那么中期选举的获胜就会很大。那么这呢就是使使民主党发动基本群众呢，它有一个就是说很中心的这么一个政治焦点。因为我们回顾在2010年共和党为什么会夺回国会的控制权，最主要它就是当初利用奥巴马医改把共和党的基本群众给发动起来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民主党要把川普总统说成是一个对一般普通人民根本就没有任何同情心、没有关怀的这么一个很冷酷的政治领袖。因为川普总统他是以民粹主义领袖自居，那么这一举动呢，实际上如果说这个方案通过，受害最大的是低收入群众，那么就是这对川普的就是民粹主义领袖的光泽会受很大影响。
好的，谢谢敏欣。好，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在世界各地的清真寺里，男女穆斯林通常是分开祷告的，有时候是在不同的房间里，有时候是房子的中间有隔断。但是在加州伯克利这个以挑战传统出名的地方，一些穆斯林妇女在尝试新的做法。
新清真寺的创建人拉比亚吉布十多年前皈依伊斯兰教，那时候男女在清真寺内绝不能在一起祷告。
起初作为一个新的穆斯林，我接受了一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角色，我以为这是真主希望我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聪明的思维者，过了一阵子，我开始看到这种做法似乎是有偏颇的。
在周五祈祷时看不见主持仪式的阿轰令吉布感到沮丧，他于是创办了一间清真寺，允许男女穆斯林在同一房间内祈祷。新清真寺取名为 Karbu Maryam， 翻译成英文是麦尔燕之心。吉布说，选择这个名字是因为麦尔燕，也就是玛利亚，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很重要。埃及出生的侯萨姆·穆萨说，他在女儿11年前出生之后就不去清真寺了，他现在想带女儿去伯克利这家清真寺，
让她看到一个新的模式，让她看到你可以在一个平等的空间和环境中保留你的宗教遗产和宗教文化，不只是隔离但平等的模式。
并不是人人都接受这种敬拜方式，
一些穆斯林男子有些反弹，但是我一开始就下定决心，如果我受到威胁，或者有言论攻击，或者某些事情令人郁闷，我就置之不理。
很多穆斯林认为男女分开祷告是一个重要的传统，对有些妇女来说，男女分开根本就不是问题。
我从小就是这么长大的。
但是在这座清真寺里，萨里玛·琼斯可以做她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去过任何一个由女性带领祷告的清真寺，就像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带领祷告一样。它让人感到增添了力量，你知道你可以出去做任何事情。
吉布的目标是创造一个空间，让大家都感受到受欢迎。
如果有人想加入，不论男女，不论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穆斯林，也不管你是什么肤色，来自世界的哪个地方，你加入了我们，这就太好了。
这种敬拜方式也许并不适合所有的人，但是参与者们感受到这种非常规的方式让他们与神更加接近。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加州伯克利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请郑玉文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郑玉文。中国和朝鲜这对昔日盟友最近可以说公开了他们之间的裂痕，今天的中朝反目也让人想起昔日中苏论战和中越战争。观察人士认为，翻脸的盟友可能比任何敌人都可怕。中国应该如何检讨自己的朝鲜政策？一旦朝鲜半岛局势失控，中国如何选边？ 北京和平壤最终会不会反目成仇，走到兵戎相见的地步？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带您一同关注。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